下面是第二节，雅典的三个戏剧节。这个戏剧节呢，什么时候举办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那时候戏剧节呢，不是像现在啊，政府觉得什么时候该办，需要给政府立政绩了啊，什么中国艺术节啊，中国戏剧节，五个一什么工程精品工程啊，不是这样。当时的戏剧节的决定日期啊，这个不是从意识形态上去想，是从人的生活的正常历程上去想。我说希腊人当时还是受宗教影响很重的，那么宗教呢是围绕着人生不会重复的那些大事件而对人生产生影响力的啊。诸位尽管初涉人生啊，都很年轻，但是你们觉得人生有什么大事件？人生有什么大事件对你们的认知中啊？大点声说，你们觉得什么是大事件？说啊，什么？大点声说，没关系，说些想的都说出来的，没说，我没听见这个。什么？你看你怎么哪有都不好意思的，说都说出来，大点声再说一遍。哦，洞房花烛夜。还有什么？生孩子。这是蛮重要的啊，遗憾这个问题不是女生提出来的啊，男生给讲了一个生孩子啊。还有什么？这是大事件。其实因为你们还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不能重复，在你们这个年龄啊，这里头呢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啊。别说我宣扬迷信，什么小故事呢？有一个老头啊，60多岁了，突然病死了，过世了，完了下地狱啊，看到了阎王，说凭什么就啊把我给收来了？阎王说：“凭什么把你给收来了？那肯定是有收你来的理由啊。”老头说：“你这玩意儿不公平啊！你理由啊就得先跟我说。你等我给我都收来了，你跟我讲有理由。那意思说，如果你理由是错误的啊，我也没办法回去了。”阎王说：我提前告知过你。哎，老头说，什么时候你告知过我？他说跟你写了三封信。老头说写了三封信，我一封没收到过了。那当然了，咱们这儿谁收过阎王写来的信呢？对不对？就说阎王，嘿，你还挺那什么哈，就是那挺爱刨根问底的。阎王说，你告诉我啊，你第一次掉牙是什么时候？啊，老头想想，他所谓的掉了牙，就是人牙不行了，不是你们智齿啊，小时候的那换牙，就是掉了以后就没法再长的时候。老头想想，啊，那可能是45岁的时候，啊，40多岁的时候，阎王说， 那就是我给你的信啊，第一封信。老头感觉不对了，精神上开始紧张起来了，说那第二封信呢？阎王说，第二封信你什么时候眼花的时候？老头说，我50多岁眼睛发花了。阎王说，那就是第二封信。老头基本明白了。老头说，那第三封信呢？阎王，你怎么这么执迷不悟？你老婆什么时候死的？老头不说话了，说我愿听候阎王来发落啊。当然这故事啊，纯粹一故事，我不相信有阎王的存在，但是我相信大自然啊。如果上帝和阎王啊都是一个人的话，那我就认为他就是大自然啊。当然自然他也不可能变成一个具体的存在。我的意思说，这个小故事是告诉我们啊，什么叫人生不可重复的事情啊。你们现在还都不为这些事情操心啊，那我可以说说体会了，因为我眼睛已经花了。就说收到了第二封信吧，按他那里头来说，宗教，我得说宗教的意义啊，它在于围绕着人生，请大家注意，是不可重复哦啊。其实每件事情，人生都是不可重复的，包括你们今天、明天、后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不可重复的啊。当然，事情你可以从头再做，但是它不是在重复。出生、成年、结婚、子嗣、病痛、死亡，这都是我们人生中不可重复的大事情。我并不想强调事情大的意义，而是想强调，请诸位注意，请大家关注的是，它是不可重复的事情。啊，我不是想就此说教人生应该怎么过啊，人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按你自己想的方法去过。啊，让你觉得舒服的方式去过，啊，没有什么积极和消极。问题是，首先是让你自己舒服。如果不舒服，它也是不能重复的。那么一辈子别别扭扭，啊，就像我突然想起以前的一个研究生，现在在中戏教书呢，啊，咱们系毕业的，他写了一个剧本里头说，就这个人是这个男主角是一个插队。下农村后来回来的老三姐就说，他的妻子就说，你活着还不如死了呢。那人这一辈子如果到这样的话，那真是啊，活着还不如死了啊。当然这是临时的一个想法。我就说，仪式是人生与宗教在这些特殊日子的结合点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仪式。就人类生活来说啊，当然我这是从人类文化学这个角度来谈，它的意义也很重要啊。我记得在前面的课程我曾说过，很多用人类学的角度、文化学的角度去看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传统的仪式，它都是很有道理的哈啊。比如说那个寿衣，借阳寿什么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迷信的问题，不是这样啊。当然一般我们都老百姓不会去做出解释，但是它里头很深的一个道理。那么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些特殊日子的结合点，就是仪式的进行的时候，这些总体过程中呢，它是和农业文明的人类的生产活动也是互为一体的啊。人类的所有仪式呢，也跟生产活动发生了必然联系。我说这古希腊戏剧节的举办的日子，它是和它的生产活动相关联的啊。 不是和意识形态，不是和重大的啊，其实节日啊，这本身就是仪式啊。现在很多节日也一样。那么第一个叫勒奈亚节啊，这戏剧节啊，是在一二月之间进行啊，这在雅典啊。这个时候呢是榨取葡萄汁儿的时候啊，雅典的葡萄生产呢啊，到榨汁儿该酿酒了。这是雅典人自己的一个狂欢节。同时啊，就刚才哪个同学来说来着，洞房花烛夜嘛啊，一月也是在希腊被称为婚月的这个季节啊，葡萄可以榨汁儿了，嗯，生产有所成就了，那让我们来结婚吧啊，就变成这样了，它是一个婚月。男女成年男女都在这时候举办婚礼，啊，所以呢，在雅典呢，喜剧最早是在勒奈亚节即兴的演出，啊，后来逐渐获得了文学的形式。从五世纪前起，啊，城邦决定在节中上演喜剧。到了公元前442年，也开始上演悲剧。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勒奈亚节的规模不大。啊，一二月，啊，其实也是一个农忙的季节过去以后的一个间隙，啊。第二个戏剧节呢是城市酒神大节，啊，大约在三四月间在雅典城内举行。参加节日活动的除了所有体格健全的市民之外，还要有各个城邦啊和这个同盟的一些官方代表。城市酒神大节呢，第一天举行的时候要有盛大的游行，啊，在伯利克里时期呢，庆祝活动呢要进行七天，啊，这是很大的，这是黄金周哈，整个啊，第一天呢是赛前的准备工作，第二天呢是游行和牺牲啊，就是献身的那种牺牲。第三天呢是五个喜剧的比赛，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每天是三个悲剧和一个洋人剧，啊，第七天是一个集会，啊，这是七天的城市酒神节的这样一种盛况。在这个巴特农神庙的门楣上刻着这种游行的场面，啊，这个场面呢，演员也参加游行，啊，他们穿的是戏装。啊，演员专门的那个服装，但是不戴面具啊。这个以后三天演的这个悲剧和后面演的喜剧洋人剧啊，它是真这个就三天演的是悲剧，那么第五天演出喜剧，这个洋人剧我刚才说的，这个喜剧呢，它不是针对别的，是针对前面三天演出的悲剧进行批判和嘲讽。啊，这个蛮有意思哈，啊，还没有现在哪个城市办戏剧这么来排的，啊，它是很即兴的，很犀利、很尖刻的啊。对前面演出三天的悲剧作品，都是三连剧啊，希腊悲剧都是三连剧啊，来进行嘲讽。每一次的这个城市酒神节呢，都有颁奖啊，给这个最佳喜剧、最佳悲剧和最佳的悲剧演员啊。其中呢，最佳悲剧演员呢，不一定是获奖剧目的扮演者，啊，就是最著名的啊，年度里最著名的悲剧演员。现存的许多悲剧呢，都是为戏剧节的悲剧演出竞赛单元而编写的，啊，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古希腊悲剧的剧本。第三个戏剧节呢，是在12月和1月在农村举办啊。在那里呢，农民把酒神当作丰收之神来崇拜，演出的作品呢，大都是前两个节日中获奖的作品，啊，不是新组织的作品，是前面两个戏剧节获奖的作品，啊，在这个演出中呢，一般由村长来当歌队的队长，可见他是极其普及性的。这个悲剧的这个英文词呢，实际上是由这个 山羊之歌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词来演变过来的。之所以叫山羊之歌呢，当然我也不知道对山羊来说是喜歌和还是哀歌哈，就是因为戏剧节第一天要杀一只山羊当祭品，啊，最后一天要拿一只山羊做奖品。最佳演员，你说最后抱着一羊回去了，就是这样。那当然不是一个物质去奖励了，就完全是一种啊，是一种鼓励哈。在这个戏剧节的举办之前呢，每个悲剧诗人要交出三部悲剧和一部洋人剧，报名参加比赛，由官方批准演出三个悲剧作家的作品。演出以抽签方式，给每个诗人配备一个主要演员和一个，请大家注意，赞助商啊，那时候就有赞助商了，不是现在才有的事儿。在古希腊社会的那样一种社会状态，很像，我说很像，当然不是啊，现在的某一种自由经济的一种社会状态啊。这些有钱人呢，承担上演剧目的全部开支啊，还不是政府出，没有政府没那么多钱。由他们支出这个剧目啊，你要赞助这个悲剧作家，三连剧全归你啊。这个他们认为呢，这是公民义务的一部分啊。演员的薪俸呢，则由政府支出啊，就演员的开销啊。这要弄电视剧就麻烦了，电视剧就赔了，演员那开销太大啊，别的费用。这个剧作家呢，必须为他自己的作品谱曲和编排舞蹈，在训练的任务由专门人员接替之前呢，剧作家还要训练歌队，在演员的人数增加和地位提高之前呢，看来演员并不是那么热门啊，剧作家经常还担任主角啊，其实他也在承担着监制啊和导演的这种工作，这剧作家可见不那么好当啊。古希腊的戏剧节呢是民众的节日啊，在这个节日里头呢，一切事物都停办。大家想想，七天那就是黄金周啊，咱们那个黄金周，我看那报纸上写的黄金熬粥的那周啊，那个照片到处景点都爆满。他们这也是啊，一切事务停办，法厅必停啊，大多数的公民和一些妇女儿童以至于奴隶都可以前往观剧啊，甚至犯人也可以出狱看戏，这个倒没听说过，咱们现在啊，但是有些剧团到监狱里去演戏，这是有的，我们国家不知道有没有啊，我目前还没听说。咱们国家倒是还有一些剧院到儿童的小学、幼儿园去演戏，当然也不多了。这点呢，说句题外话，我到香港去，香港特别有意思。香港的剧团呢，它基本上经济上都不能独立，都得靠政府资助。政府有一个规定啊，享受政府资助的，你附近你要包三个小学、俩中学。包他们的演剧工作，就是你把附近小学你得送戏去，一年一个小学至少送两个戏去演出啊，所以这一年完成了，政府再把资助的钱给你的剧团。我都觉得这么挺好的一种措施，我们这儿怎么都没有啊。这个犯人可以出狱去看戏啊，公元五世纪末，政府对每一个贫苦的公民发放戏剧津贴，以鼓励他们买票看戏。啊，这个更有点奇怪了啊！我们现在买票看戏的都觉得很不正常。那时候他宁肯发放津贴，他也不免费去看。啊，当然这和当时对于戏剧本身的认识有关，戏剧本身还有一定的宗教性，啊，它是一种宗教活动。公元前四世纪啊，雅典成立了戏剧同业工会，会员包括剧作家、演员、歌队队长、乐师， 等这些人，他们被认为是宗教的仆人，称为酒神的艺人，受人尊重。希腊联邦议会规定，他们的生命财产不论战时平时都是不可侵犯的。演员和乐师免服兵役，他们能赴各地甚至敌对城邦去进行演出。有些演员的报酬很高，在外邦演出两天的戏就可以得到6000希腊币的酬劳。演出两天呢，得到6000希腊币的酬劳，每个希腊币和6个俄布罗斯。我就是先想给大家看看他们的艺术家。俄布罗斯也是他们的货币单位。每个希腊币和6个俄布罗斯，当时每个劳动者的日收入啊，劳动者的日收入，日收入4个俄布罗斯啊，这是一个表啊，我不知道当时那钱合多少美金啊，那不管它，就按他们这样一个换算啊。演员两天的收入和一般劳动者900天的收入啊，当然一方面说明他们的劳动很神圣啊，很高，另一方面说明他的宗教性很强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承担着祭祀的工作啊，这个很重要，没有这个东西不可能他们会享受到战时什么平时财产被保护啊，啊，有些治外法权的感觉，有一种特殊的会员权的感觉。但是从经济收入上也可以你们看，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用每天去工作。当然你也得演好啊，演不好的话，这种工作可能也不太容易啊。古希腊戏剧从诞生到消亡有数百年的历史。而至今留存下来的，除了5位剧作家的部分作品和一个，啊，就是不能看出全貌，因为它被实时的受历史的改朝换代的影响啊，和一些改建的影响，就是我们那天看到那个照片，酒神迪奥尼苏斯剧场，啊，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啊。有关的演出呢，除了剧本中可以反映，大部分来自文字记载和文物考古的发掘啊，比如说演出的服装样式啊，便是出土于那些瓷瓶画啊，更多的则来自古希腊之后不远的古罗马。那么5位古希腊的剧作家按顺序为请同学，哪个同学跟我说一下，都是谁？啊，能说出来吗？大家说这么绕嘴，有没有阅读涉及到他们了？有没有？书目里有吗？书目里有没有古希腊悲剧作家？谁呀？我跟你们说啊，早晚你们得记住，索性这样，不如早点记住，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罗斯、欧里庇得斯，都好记啊。还有谁啊？说5位剧作家呢？阿里斯托芬啊，还有谁啊？那古罗马了，米兰德啊。没关系，没有什么可脸红的，记不住很正常，但是要记。啊，我们为这些事情脸红没必要，我们是在学知识，能说出来就好，说不全也很正常啊。但是这个古希腊的剧作家一定要听清楚，我甚至可以说，你念不在新闻系念书，你最后古希腊5个剧作家你背不出来名字，算了吧，你就别说是这儿的学生了啊。这个他们一共留下了45个剧本。啊， 其中悲剧32个，喜剧12个，一个洋人剧啊，就是洋人剧，就是我们说的那天我们也看那个词的那上的画，就是啊，一群长着羊的耳朵啊、胡子啊、啊羊尾巴的洋人啊，那个形象的叫洋人剧。